从创世纪到马拉基书，听见守约施慈爱的上帝在旧约中的训诲言语，由骆云秀老师为您细说分明。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纵览。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纵览的课程，我是骆云秀，很高兴可以在旧约纵览的课程当中和您一起来思想旧约圣经的内容。第21课要和您一起来思想的是旧约圣经小先知书里面的阿摩斯书与何西阿书。阿摩斯与何西阿这两位先知，他们主要侍奉的时间都是在公元前第八世纪，大约是在公元前750年左右。当时候是在以色列的分裂王国时期，南国犹大的君王是乌西亚，而北国以色列的君王则是耶罗波安二世。阿摩斯与何西阿他们都是在北国服事的先知，与他们大约同时期的南国先知则是以赛亚和弥迦。北国当时候的君王耶罗波安二世是北国最英明能干的统治者之一，在他的统治之下，北国以色列从原本的积弱不振一跃而成为地中海东部非常强盛的国家。当然这也是因为上帝怜悯以色列人民的缘故。我们来看列王记下14章25到27节。他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借他仆人加特西弗人亚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所说的。因为耶和华看见以色列人甚是艰苦，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了，也无人帮助以色列人。耶和华并没有说要将以色列的民从天下涂抹，乃借约阿施的儿子耶罗波安拯救他们。在耶罗波安二世的统治之下，北国的国力已经强盛到快要接近所罗门王时代的状态，军事力量强大，人民生活富裕。不过上帝虽然借着耶罗波安二世拯救以色列人，让以色列人的生活水平有非常显著的提升，但是耶罗波安二世本身是一个邪恶的君王，他不敬畏耶和华，并且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在他统治之下的北国人民也是信仰生活败坏，道德生活糜烂，他们同时敬拜耶和华和其他的异教假神，而且由于生活水平的提升，贫富差距开始扩大，富有的人开始欺压贫寒的人，同时也开始饱暖思淫欲，各样不公不义，甚至于令人匪夷所思的邪恶事件不断的发生。阿摩斯与何西阿这两位先知，他们就是在这样的国家社会状态当中开始了他们的先知侍奉。阿摩斯被称为是公义的先知，他的信息看重上帝的公义，他勇敢地宣告审判的信息，并且传达上帝的心意。上帝的心意就是阿摩斯书五章24节所说的，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至于何西阿则被称为是爱的先知，上帝借着何西阿的婚姻指出以色列如同淫妇一般背弃上帝，但是上帝却如同忠实的丈夫一般，仍然用慈绳爱索牵引着以色列，等待以色列回头。 上帝对以色列的应许是何西阿书二章十九到二十节，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阿摩斯先知服侍的时间应该比何西阿先知要早一些，因此接下来我们就先一起来思想阿摩斯书的内容。先知阿摩斯是南国犹大提哥亚这个地方的一个牧羊人，他除了牧羊之外也修理桑树，因此他出身民间，深知民间疾苦，被上帝呼召成为一个替受压迫的贫苦大众发声说话的先知。大约在北国以色列灭亡之前四十年，上帝差遣阿摩斯前往北国宣告审判的信息。阿摩斯书第一章到第二章，阿摩斯连续对八个国家发出审判的宣告，因为上帝发怒了。上帝发怒的原因是这八个国家三番四次不断的犯罪，因此上帝透过阿摩斯宣告对他们的刑罚。这八个国家，前六个国家是亚兰、非利士、推罗、以东、亚门和摩押，他们是以色列和犹大周围的邻国。从阿摩斯所宣告的罪状来看，这六个国家最主要所犯下的罪恶就是他们会用残忍邪恶的方式去虐待人，去杀害人，他们会贩卖人口，违背盟约，甚至于连死人的骸骨都要焚烧成灰。他们对于按照上帝形象被造的人毫无怜悯，毫不尊重。至于第七个国家南国犹大，他的人民所犯下的罪恶就是他们不遵守上帝的律法，随从虚假的偶像。但是真正的高潮，也就是阿摩斯宣告审判的终极对象，第八个国家北国以色列，他的罪恶综合了前面七个国家的罪行。阿摩斯书二章六到八节，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他们为银子卖了义人，为一双鞋卖了穷人，他们见穷人头上所蒙的灰也都垂涎，阻碍谦卑人的道路，父子同一个女子行淫，亵渎我的圣名，他们在各坛旁铺人所当的衣服，卧在其上，又在他们神的庙中喝受罚之人的酒。北国以色列的罪恶综合了前面七个国家的罪行，他对人毫不尊重，毫无怜悯，同时又不遵守上帝的律法，亵渎上帝的圣名，随从虚假的偶像。而且以色列人不但自己犯罪，连立志要过圣洁生活的拿细尔人，以色列人都要逼他们犯罪，叫他们喝酒，还叫那些上帝派来警戒他们的先知不要说预言。所以上帝说，上帝的审判必定会临到，北国以色列绝对无法逃脱上帝的刑罚。阿摩斯书第三章到第六章，阿摩斯审判的信息从前面八个对象集中到第八个对象北国以色列的身上。阿摩斯书第三章解释了为什么审判的信息会集中到北国以色列身上。阿摩斯书三章一到二节，以色列人啊，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当听耶和华攻击你们的话。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因此我必追讨你们的一切罪孽。这里的以色列人包含南北两国全以色列民族， 上帝当然不是只知道以色列这个民族，因为上帝是全知全能的上帝。上帝之所以说他只认识以色列民族，是因为以色列民族是与上帝立下盟约的民族，是特别蒙上帝恩典，把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并且在西奈山上赐给他们上帝律法的民族。他们明明知道上帝的律法，他们明明知道自己是上帝的子民，却不遵守律法，也不敬畏上帝。因此上帝特别再一次差遣他的先知阿摩斯来警告以色列人，上帝必定会追讨以色列人的罪孽。阿摩斯书第四章，上帝将会先用五个灾祸来提醒以色列人，先知阿摩斯所说的话是真实的，上帝的审判也是真实的。第一个灾祸是阿摩斯书四章六节所说的粮食缺乏，也就是饥荒。第二个灾祸是阿摩斯书四章七到八节所说的无雨无水，也就是旱灾。第三个灾祸是阿摩斯书四章九节所说的旱风霉烂以及茧虫，也就是农作物的病虫害。第四个灾祸是阿摩斯书四章十节所说的瘟疫与战争。第五个灾祸是阿摩斯书四章十一节所说的如同临到索多玛与俄摩拉的天然灾害。阿摩斯书五到六章，阿摩斯再一次告诉以色列人，上帝之所以要降下这些灾祸，是要以色列人寻求上帝，并且要以色列人离弃罪恶，秉公行义。阿摩斯再一次细数以色列人所犯的各种罪恶。阿摩斯书五章十到十二节，你们怨恨那在城门口责备人的，憎恶那说正直话的，你们践踏平民，向他们勒索麦子。我知道你们的罪过何等多，你们的罪恶何等大，你们苦待义人，收受贿赂，在城门口驱往穷乏人。阿摩斯书六章三到六节，你们以为降祸的日子还远，坐在位上进行强暴，你们躺卧在象牙床上，书身在榻上，吃群中的羊羔，棚里的牛犊，弹琴鼓瑟，唱消闲的歌曲，为自己制造乐器，如同大卫所造的，以大碗喝酒，用上等的油抹身，却不为约瑟的苦难担忧。以色列当中有钱的人奢华宴乐，极尽放纵之能事，还不断地剥削贫苦的老百姓，不断地做着不公不义的事情。更可恶的是，他们竟然认为他们可以借着各种宗教仪式来取悦上帝，让上帝继续保佑他们。但是上帝不是看重宗教仪式的上帝，而是看重公平公义的上帝。阿摩斯书五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我厌恶你们的节期，也不喜悦你们的严肃会。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我却不悦纳，也不顾你们用肥畜献的平安祭。要使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我，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响声。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因此，既然以色列人不愿意悔改寻求上帝与上帝的公义，所以上帝决定要兴起亚述帝国来攻击北国以色列。阿摩斯书七到九章，上帝让先知阿摩斯看到五个有关审判的异象。前两个异象，蝗虫与火，是两个足以让北国以色列完全毁灭的审判。在阿摩斯的求情当中，上帝让以色列免去了这两个审判。然而上帝借着第三个准绳的异象，让阿摩斯知道北国以色列完全达不到上帝的标准，因此上帝是不会宽恕以色列的。 上帝又借着第四个夏天果子的意象，让阿摩斯知道审判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前面讲到的五个灾祸已经到了降夏的日子了，因此上帝会从第一个灾祸饥荒开始依序降下。阿摩斯书八章十一节，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最后上帝借着第五个击打柱顶的异象，让阿摩斯知道上帝的审判无一人能逃脱，无一人能躲避。但是上帝不只是公义的上帝，上帝也是使人有盼望的上帝。上帝在阿摩斯书最后的九章十一到十五节那里仍然赐下了一个盼望的日子。阿摩斯书九章十一节，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将来会有那么一天，上帝会使大卫的帐幕，也就是属上帝的以色列国，再一次被建立起来。而且到那日，这个属上帝的以色列国将会是一个不再被罪恶破坏，而是能够完全彰显上帝公义的国度。这个预言已经在新约时代开始实现，当主耶稣这位大卫的子孙从死里复活，战胜罪恶之后，那个能够完全彰显上帝公义的国度已经开始建立。上帝借着阿摩斯书要告诉我们，我们的上帝是一位喜爱公义、恨恶罪恶的上帝。我们既然借着信靠主耶稣，罪恶已经蒙上帝赦免，我们就应该要靠着主耶稣的能力，活出圣洁、公义的生命，如同新约圣经《路加福音》一章74到75节所教导我们的，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看完了阿摩斯书的内容之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何西阿书。何西阿书分成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何西阿书第一章到第三章，上帝借着何西阿的婚姻来象征上帝与以色列的关系。上帝要何西阿去娶一个淫妇为妻，并且要收那从淫乱所生的儿女。因此何西阿去娶了低拉因的女儿歌灭为妻，而歌灭则在结婚之后生了三个儿女。第一个是儿子，是歌灭给何西阿生的，是何西阿的亲骨肉。但是第二个女儿和第三个儿子只说是歌灭怀孕生的，但没有说是给何西阿生的，所以后面生的两个孩子并不是何西阿的亲骨肉，而是歌灭从淫乱所生的儿女。上帝用何西阿的婚姻来象征上帝与以色列的关系，淫妇代表整个以色列国，而以色列人就是淫妇所生的儿女。上帝因着怜悯以色列人的困苦，所以借着耶罗伯安二世来拯救以色列人，让以色列人不受外邦仇敌的攻击，并且让以色列人的生活变得丰富有余。但是没有想到，整个以色列国 不但不感谢上帝，竟然都离弃上帝，而且还用上帝所赐的五谷、新酒、油和金银去供奉异教的假神巴利，为巴利烧香献祭。这种离弃上帝的行为，就如同一个妻子离弃她的丈夫，去跟从别的男人一样，是一种属灵的淫乱行为。对于那些因着属灵的淫乱行为所生的儿女，也就是离弃上帝去拜巴利的以色列人，上帝对待他们的方式，就如同何西阿为后面两个孩子所取的名字一样，罗路哈玛与罗阿米，意思是不蒙怜悯以及不是我民。上帝将会兴起祸患来攻击以色列人，不会怜悯以色列人，也不会承认以色列人是他的子民。这件事情后来果然发生了，大约只经过了20多年的时间，北国以色列的国力就迅速衰弱，亚述帝国则是快速崛起，并且开始起兵攻打北国以色列。最后在公元前722年，亚述帝国灭掉了北国以色列，并且把以色列的人民掳到了亚述去。列王记下17章22到23节，以色列人犯耶罗伯安所犯的一切罪，总不离开，以致耶和华从自己面前赶出他们，正如借他仆人众先知所说的。这样以色列人从本地被掳到亚述，直到今日。可是很奇妙的，虽然上帝让离弃上帝的以色列人被掳到外邦之地去，但是上帝对以色列的爱却没有消失。何西阿书3章1到2节，耶和华对我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就是他情人所爱的，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耶和华还是爱他们。我便用银子15舍克勒，大麦1赫梅尔半，买他归我。上帝命令何西阿要去把离弃了何西阿却被卖为奴的淫妇妻子割灭再买回来，并且要继续爱他。上帝用这件事情来告诉以色列人，上帝虽然曾经让以色列被外邦仇敌所灭，也让以色列人被掳到外邦之地去，但是上帝仍然爱以色列人。上帝借着何西阿先知的口应许以色列人，上帝将会把以色列人买赎回来，并且会怜悯他们，让他们再一次成为上帝的子民。何西阿书1章10节，然而以色列的人数必如海沙，不可量不可数，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在那里必对他们说，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何西阿书2章23节，我必将他种在这地，素不蒙怜悯的我必怜悯，本非我民的我必对他说，你是我的民，他必说，你是我的神。很特别的是，上帝不但对以色列的爱没有消失，而且上帝的爱还扩及到外邦人的身上，使外邦人也能够得着上帝的爱。新约圣经教导我们，何西阿的预言如今也应验在外邦人的身上，使原本不是上帝子民的外邦人，如今也可以成为上帝的子民。我们来读新约圣经罗马书9章24到26节，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造的，不但是从犹太人中，也是从外邦人中，这有什么不可呢？就像神在何西阿书上说，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称为我的子民，本来不是蒙爱的，我要称为蒙爱的。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就在那里称他们为永生神的儿子。亲爱的弟兄姊妹， 上帝的恩典是何等的奇妙。为了要挽回本来不再是上帝子民的以色列人，上帝应许那本来不是他子民的，他要称为他的子民。但是没有想到，就是因为上帝说了这一句应许，因此上帝自己扩大解释了这一句应许，让本来不是上帝子民的外邦人也可以享受这一句应许的恩典，以至于能够成为上帝的子民，成为蒙上帝疼爱的儿女。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本来都是外邦人，我们本来都不是以色列人，不是上帝的子民，但是上帝却借着何西阿书的预言和应许，使我们能够成为上帝的子民，能够成为蒙上帝疼爱的儿女。愿我们都能够珍惜这样的恩典，不要像何西阿时代的以色列人一样离弃上帝，而是要专心信靠上帝，成为属灵的亚伯拉罕的后裔。何西阿书第二部分，第四章到十四章，是一大段长篇的先知宣讲记录，没有很明显的分段，却散发着充沛的情感。何西阿先知不断地指责以色列民的各种罪恶，但是这些罪恶的根本原因就是没有人真正认识上帝，他们都不认识耶和华。何西阿书四章一节，以色列人啊，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与这地的居民争辩，因这地上无诚实，无良善，无人认识神。何西阿书五章四节，他们所行的使他们不能归向神，因有淫心在他们里面，他们也不认识耶和华。因此何西阿不断地呼吁以色列人不要去认识别的神，而是要来认识这位从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来就一直爱着他们的上帝，而且要竭力地去认识，因为只有耶和华上帝才是真正爱他们，能够拯救他们，并且可以带给他们真正生命的上帝。何西阿书十三章四节，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在我以外你不可认识别神，除我以外并没有救助。何西阿书六章三节，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在新约圣经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那里，主耶稣教导我们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我们的生命都能够学习更多的来竭力认识这位爱我们、拯救我们，并且赐给我们永远生命的天父上帝和主耶稣基督，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真正上帝儿女的样式，也能够享受上帝丰盛的慈爱。以上就是第二十一课阿摩斯书与何西阿书的内容。我是骆云秀，愿上帝赐福保守您，我们下次再见。